我们可以不可以打开这段
经文一起来读？
请大家打开经文一起来读。
好，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语文来读。
我用自己的方言来一起读荣耀颂。现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老师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
阿门。
这是一首罗马书非常美的荣耀颂。
这个是罗马书里面一个非常美的荣耀颂。
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写了这首荣耀颂呢？
可能人会问，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写了这首荣耀颂？
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崇拜，有时候也唱荣耀颂呢？
为什么有时候我在教会崇拜，有时候都会唱荣耀颂？
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的题目。
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探讨的题目。
各位，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你一定会知道。
如果大家有看罗马书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
罗马书可以分为两部分。
罗马书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神的人的罪跟神的恩典。
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人的罪同埋神的恩典。
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讲到罪恶的普遍性。
保罗在罗马书开头讲到罪恶的普遍性。
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你就可以看到保罗把人的罪啊描述的那么的彻底。
如果你看第一、第二章，你看到保罗将人的罪描述得非常之清楚。
然后他就讲到这个神的拯救。
他又跟着讲到神的震怒，
因为人犯罪，公义的神要惩罚人。
因为人犯罪，所以公义的神要惩罚人。
接着他就讲到神的恩典。
之后他讲到神的恩典。
他就讲到福音。
他讲到福音。
他讲到福音的大能。
他讲到福音的大能。
上帝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
上帝怎样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
他讲到因信称义。
他讲到因信称义。
我们得救不是是本乎恩，也因为相信。
我们不救是本乎恩，也都因为相信。
又保罗讲到上帝永恒的计划。
保罗讲到上帝永恒的计划。
他拯救的计划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
他拯救的计划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
后来保罗就在十二章那里呢是第二部分。
然后十二章开始是第二部分。
十二章的第一节保罗用了一句话，他的口气改变了。
十二章第一节保罗用了一句话，他的口气改变了。
他的口气改变了以后，他用了一个希腊文，
他用了一个希腊文。
这个希腊文就是
希腊文是
翻译为所以。
翻译为所以。
各位，如果你写文章啊，你讲了很多很多，然后你用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把前面跟后面的连在一起。
如果大家写文章的时候，你写了很多很多，然后用个所以的字，就是将前半段后半段
连在一起。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我下一次讲到的时候的主题。
这个是上一次讲到的主题。
下一次我来会讲这个题目。
我们今次仍然会讲这个题目。
先做广告。
先做下广告先。
好，那么这个保罗在这里就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
保罗在这里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
十二章以后他就讲基督徒的生活。
在这章之后他就讲基督徒的生活。
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基督徒要怎样为主发光。
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基督徒要怎样为
主祝福，怎样为他做见证，
怎样为他做见证。
保罗提到人际关系，
保罗讲到人际关系，
保罗提到人跟人之间基督徒应该怎样来扩出我们的信仰，
保罗讲到人与人之间基督徒要怎样去扩张我们的扩展我们的信仰，
那就是从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六章的结束，
这是十二章到第十六章的结束。
那我们发现到在这个前面跟后面是一章跟十二章中间，他就写了一首的荣耀颂。
跟着我看到在十一节的尾部和十二节的
荣耀颂，
荣耀颂
到底是什么呢？
荣耀颂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翻译为 doxology， 英文是 doxology，
英文是 doxology，
是从希腊文 doxologia 这个字来的，
是这个希腊文到演变来的。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愿上帝得荣耀，
他意思是愿上帝得荣耀。
也是各位你知道我们刚刚唱过的那首诗歌，荣耀归于上帝，
刚才我唱到荣耀归于上帝，
那就是荣耀颂的意思，
就是荣耀颂的意思。
各位还记得这个一切，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
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
因为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因为上帝爱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他。
在我们传统教会里面有两首的 有这个荣耀颂，
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有两首的荣耀颂，
一首但是有两个版本，
有两个，第一首有两个版本，
各位有听过这个荣耀颂吗？第一个版本，
这个是第一个版本，
就是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全能真神，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一直到永远无穷无尽，弟兄姐妹肯定都会唱了，
可能弟兄姐妹都懂得唱。
第二首的这个荣耀颂第二个版本，差不多一样，它意思差不多一样，讲到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呢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们阿们。
这个第二个版本意思都差不多一样。
这个圣经里面啊也有好多的荣耀颂，
圣经里面都有很多的荣耀颂，
除了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以外呢，还有好多的荣耀颂。
除了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之外，还有很多的荣耀颂。
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点，然后我们再看看保罗的这首荣耀颂。
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些，然后先再看保罗这首荣耀颂。
各位你知道诗篇里面一共至少有五首的荣耀颂，
大家知道吗？诗篇入面最少有五首的荣耀颂。
诗篇一共分成五本书，
诗篇一共分为五本书。
如果你读诗篇的话，你发现到第一到第四十一章结束呢，他就说减二，或者是到了最后到了七十二章以后呢就减三，一共有五本。
你发觉四十一完了之后就是卷二，七十二之后就是卷三，一共有五本。
至少至于为什么诗篇分为五卷我们不知道，
至于为什么诗篇分为五卷我们不清楚，
很可能是因为摩西五经，所以诗篇也分成五卷，
可能因为摩西五经所以诗篇也都分为五卷。
那么每一首诗篇结束的时候就有一首荣耀颂，
每一卷诗篇完结之后都有一首荣耀颂。
我回家有时间会慢慢看那么你看看那个比如说四十一章的结束最后一段就是荣耀颂，
你回家慢慢看，例如四十一章的结尾那里就是一首荣耀颂，
七十二章的结束也是一个荣耀颂，
在七十二章的结尾也都是，
很容易看出来，
很容易看出来，
因为他是讲到一切荣耀归给上帝，归给耶稣的阿们阿们，一定加上阿们阿们，
他说一切荣耀都要归给父神。
好，我们来看看四十一章的最后一节，
我看四十一章的最后一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是
应当称颂的，
是应当称颂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
从恒古直到永远，
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
我们没有时间每一个来看，回去可以自己看看这个荣耀颂，
我们大家回去有时间看一下荣耀颂。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诗篇的最后一篇是一个大的荣耀颂，
但要跟大家讲，在诗篇的最后一篇是一个很大的荣耀颂，
最后一篇就是一百五十篇，
最后一篇是一百五十篇，
一百五十篇好像是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歌剧的最后那个 finale 那个大结局一样，是一个大的荣耀颂。
啊，即系一百五十篇，好似一个歌剧嘅结尾嗰、那个嘅一样，系一个好大嘅荣耀颂。
嗯，我没有时间整个给你们看，因为你看，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等等，我们都很熟的一首诗歌。
啊，我哋翻去可以再详细咁睇，啊，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一首诗歌。
啊，诗歌告诉我们要用脚声，用鼓声，用这个击鼓跳舞等等，用各种的乐器来荣耀上帝，来赞美上帝。
呢个讲到用角声、鼓瑟、弹琴、跳舞嚟到赞美佢。
在新约里面，你有好几首的荣耀颂。
在新约里面都有几首的荣耀颂。
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玛利亚的那首《我心尊主伟大》。
我比较熟悉的就是玛利亚《我心尊主伟大》。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六节那一段里面，就是一首玛利亚的诗歌荣耀颂。
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节嗰度就是一首玛利亚的赞美诗歌。
我们很熟悉另外一首诗歌叫天使的这个诗歌报佳音。
另一首我熟悉的就是天使诗歌报佳音。
啊，这首诗歌讲到什么呢？至高之处荣耀怎么样？归于真神，然后地上平安归于他说喜悦的人。
这首诗歌讲到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于荣耀他的人。
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写了好多首的荣耀颂。
保罗的书上面写了很多首的荣耀颂。
罗马书是其中的一段。
罗马书是其中的一段。
在其他的保罗书信里面，加拉太一章五节也是一首的荣耀颂。
在保罗其他书上面，加拉太书一章五节也是一首。
在以弗所三章二十一节也是另外一首的荣耀颂。
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也是另外一首。
希望我们回去可以看看保罗写的这个荣耀颂。
希望我们回去都是看看保罗所写的荣耀颂。
荣耀颂是什么意思呢？
荣耀颂是什么意思呢？
荣耀颂呢，就是把一切的荣耀神的恩典，我们把一切回应神的恩典。
荣耀颂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的恩典。
怎样回应神的恩典呢？
怎样去回应神的恩典呢？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他。
好，我们来看看保罗在罗马书 这三节的荣耀颂。
我们看看保罗在罗马书第三节的荣耀颂。
我们再来看看一次好不好？三十三节怎么说呢？
我再看一次，三十三节，一起来读。
圣哉，神丰盛的慈爱和知识，他的判断何等难测，他的踪迹何等难寻。有的人啊，把保罗写这首荣耀颂形容成一个探险家跑到世界上最高的这个顶点，喜马拉雅山的最高的顶点。
有些人将保罗这首荣耀颂形容为一个探险家跑到去这个世界山峰上最高的顶点。
这好像是保罗属灵经历的一个最高峰。
一个是好像保罗属灵的经历最高峰。
哎呀，保罗写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不晓得用什么话来表达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
保罗写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没办法找到字来到去形容神的爱、神的恩典。
因为人的言语太有限了。
因为人的言语太有限，
所以保罗只好用荣耀颂来感谢上帝的恩典。
所以保罗只好用荣耀颂来感谢神的恩典。
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爬过高山？
弟兄姊妹，有没有爬过高山？
站在那个高山的顶点的那种属灵的经历
站在高山的高处，也是一种属灵的经历。
我觉得保罗好像是站在他属灵高峰的一个顶点。
我觉得保罗好像是站在他属灵高峰的顶点。
我讲的山不是曼库塔那个小山。
我讲的山不是就是曼库塔那么
小
山。
我讲的山是高峰，最高世界上那个高峰。
山是讲的高峰。
我在十多年前有机会到黄山。
在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去到黄山。
中国的黄山有几个人去过黄山？
有哪几个去过黄山？
有去过黄山，非常的美。
黄山非常漂
亮。是中国的这个旅行的景点之一。
是中国的旅游景点之一。
那个石头非常美，树也非常美，那么这个非常高。
石和山，树都很漂亮，非常之高。
车不能上去的。 车子不能，
车是上不到去的，
因为太高了，所以只能爬上去。
因为太高，只可以爬上去。
但是很奇怪，在黄山啊，山上还有旅店。
但是在黄山的山上面还有旅馆。
据说这个旅店上面的东西啊，石头啊，这些木啊，都是搬上去的。
啊，以前的起个旅馆的那些石啊木啊，都是搬上去的。
因为太高了，只能爬上去啊。
因为太高，只可以爬上去。
我还记得这样，这是冬天拍的，非常美的啊，在这个最高的一个顶点啊，你可以看到好像花一样。
啊，你看到啲相片都好像画一样。
嗯，这个黄山的这个看日落非常的美，看日出啊，日落非常的美。
在黄山看日出日落非常之靓。
那个石头的石块还有树啊，好像我们在风景，在这个画面啊，这个图画看见了那个图片一样，
就是看到一幅好靓的画一样。
哎呀，这个你站在那个高山上啊，看神所创造的宇宙啊，一切啊，我觉得《荣耀颂》是一首很适合用的诗歌。
你就在高山看到神所创造一切啊，咁美好，我觉得《荣耀颂》是一首好适合的诗歌。
哎呀，感谢上帝创造这么美的这个奇景，
即系感谢上帝创造咁美嘅奇景。
刚刚我说过了，我怎么爬上去的？因为很高啊，人爬上去啊。
你睇到喺度爬上去，非常之高
啊，车子上不去啊。那么老人家或者小孩子赶上去的啊。
老人家小朋友可以被人抬上去。
刚刚我说过，连这个猪肉啊、食物都赶上去的。
啊，食物啊，嗰啲都是担上去。
啊，这个非常美，站在黄山最高的顶点，我们真是要唱这首《荣耀颂》。
非常之美，我哋企喺黄山顶点，真系要唱一下《荣耀颂》。
旧约的先知啊，也有很类似的经验。
旧约先知亦都好类似的经验。
哎呀，他们经历到上帝的圣洁，人的罪恶，他们就怎样？他们就感谢上帝啊，荣耀归给上帝。
他经历到神的圣洁和人的罪恶，他就将荣耀归给上帝。
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这位先知，叫以西结。
我特别为大家介绍这位先知以西结。
以西结经历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美，他不懂得用什么言语来表达。
他经历到神的荣耀、荣美，他不懂得怎样用言语来表达。
各位，你看他用了很多反复，反复就是好像、好像。
他用了很多仿佛、好像。
因为人的言语很有限。
因为人的言语很有限，
他只能够用人所能够看见的来表达这位荣耀的神。
他只可以用人看见的来到表达这个荣耀的神。
在我们和合本中文圣经用了四个反复，就是好像。
中文译本用了四个仿佛，就是好像的意思。
懂得希伯来文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一共用了六个反复，六个，我们中文只有翻译四次。
如果识得希伯来文原文的弟兄姐妹知道他用了六个，我们中文只是翻译了四个。
先知以赛亚也有同样的经历。
先知以赛亚也有同样的经历。
你知道先知以赛亚第六章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先知到圣殿去祷告。
以赛亚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先知去圣殿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在异象中看见上帝的荣耀。
他在异象中看到上帝的荣耀，
上帝高高在上，那么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
上帝高高在上，他觉得自己是个罪恶深重的人。
他感觉到那种说不出的那种荣耀，上帝的荣美。
他感觉到那些说不出口的上帝的荣耀、荣耀、荣美。
这位创造世界的宇宙的上帝，
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他是荣耀的主，
他是荣耀的主，
而人是有罪的人，
而人是有罪的人。
所以先知以赛亚他面对这位圣洁的神，他说我是一个罪恶种族不接近的人，又住在不接近的人群中。
所以上下同神讲，我是一个罪恶的人，我是不洁，我又住在不洁的城当中。
所以有罪的人面对有荣耀的神、圣洁的神，只有敬畏、沾沾兢兢的那个心。
所以有罪的人遇见咁圣洁的神，只有战战兢兢的心。
有一个德国的学者名叫 Otto Rudolf Otto。
有位德国的学者，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圣洁观》。
他写了一本书叫《圣洁观》，
他是在表达 说这个上帝的圣洁跟有罪的人的那种相依。
他讲到上帝圣洁和有罪的人的那种相依，
他用了一个字，这个字就是沾沾浸浸的那种神秘的经历。
他用了这个字就是沾沾浸浸的神秘经验。
他用这个拉丁文 Stilium Tremendum 那种神在罪恶的人在神圣洁神的面前啊，沾沾浸浸，
是讲到有罪恶的人在圣洁神面前沾沾浸浸。
这就是人对圣洁神的一种自然的反应。
这个就是人对圣洁神的自然的反应。
这个Rudolf 他告诉我们说，除了沾沾浸浸以外
，Rudolf 讲咗讲俾我知，除了沾沾浸浸之外，
人来到上帝面前要用敬拜的心，要敬拜上帝。
人来到神的面前，要用敬拜的心而敬拜
上帝。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我觉得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荣耀颂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荣耀颂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荣耀颂里面，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保罗在荣耀颂里面，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都没有答案。
这三个问题都没有答案。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是没有，完全没有，绝对没有。
我哋知道其实答案系冇嘅，系绝对冇嘅。
我哋看看这三个问题，佢怎么问呢？
我睇呢三个问题点样问呢？
谁知道主的心？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谁做过他的谋士呢？
谁是先给了他后来使他偿还呢？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这里保罗提到了三个问题。
呢度保罗讲到三个问题。
那我们看看到底他问的是什么问题？
然后睇下佢所问嘅系咩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谁知道神主的心？
谁知道主的心呢？
谁能够知道主的心呢？
谁可以知道主的心？
各位弟兄姐妹，用另外一句话来解释来说。
弟兄姊妹用另外一句话来解释。
谁知道上帝的道路？
谁知道上帝的道路？
谁知道上帝的意念呢？
谁知道上帝的意念？
各位，你想有没有人知道？
大家想想有没有人知道？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没有。
答案是没有。
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以赛亚书回答我们
再问。以赛亚书里面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以赛亚书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各位弟兄姐妹，人无法了解这位圣洁的上帝，完美的上帝。
弟兄姊妹，人是没办法了解这个完美的上帝。
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
这位创造宇宙的上帝。
各位想想。
各位想想。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你在一位专家的面前听他的演讲。
在一位专家的面前听他演讲。
哎呀，这个专家他是在讲什么？讲这个核子。这个 nuclear physics 啊，就是核物理学、核子物理学。
家喺度讲紧核子物理学。
或者他是在讲这个quantum physics， 我们讲的这个量子物理学。
或者系讲紧量子物理学。
这些都是很抽象的学问。
呢个好抽象嘅学问。
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听得懂的。
唔系每个人都听得明。
如果有一个人在那里公开做这个演讲。
如果一个人在做公开演讲，
你和我坐在那里听，
你我坐在这里听，
我们都是门外汉，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学问。
我都是门外汉，不明白这个道理学问。
你会有怎样的感觉？
你会有怎样的感觉？
他在讲很深奥的东西，你完全的听不懂。
他会讲很深奥的东西，你完全听不明白。
或者有人在听这个马丁海德格，这个马丁海德格他的存在主义哲学。
或者人在听马丁海德格的
存在主义这些 existential
存在主义哲学，
哇，这个非常深奥的，
是非常深奥的。
我记得我们在上哲学的时候，上他的这个神学思想，对来对去不知道在讲什么，非常深奥的一个哲学家。
我们在听神学上这个神学思想的时候，我们都听不明白他在说。
或者你在听一个人在讲拉丁文，或者是希伯来文、希腊文，
或者你听到人在讲另外一种言语，
你完全不懂得这些语言，
你不懂这些语言。
那个人在讲这个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的文法，
或者是讲的希伯来文希腊文的、
你听了以后、你一定怎么样，你一定有一种失落感，不知道在讲什么，
你听完之后真的有些失落感，你听不明白他说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要了解宇宙的上帝，
如果我们要了解上帝，
你和我无法完全了解他，
你和我没办法完全的了解，
我们一生中也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三位一体论，
我们一生中也都没办法完全明白什么叫三位一体论，
我们不了解这个什么道成肉身这个观念，
我们都不可以明白道成肉身的这种观念，
我们不能够了解耶稣基督怎样从死里复活的那种经历，
我们都不可以明白到耶稣基督怎样从死里复活的一种经历，
你和我也不能够完全了解上帝的这个救赎工作，
我们都不可以完全明白上帝这种的救赎工作，
我们无法了解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
我们不可以完全明白上帝在历史中的作为，
因为我们能看见的很有限，
因为我们人看到的很有限，
我们只能够看见现在，不能看见明天，
我们只可以看到现在，看不到明天，
还有我们真的不能够完全了解什么叫做凡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的益处，
我真的看不明白什么叫做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发生在你我生命中有很多你不了解的，
在你我生命中有很多事我们是不理解的，
为什么好人会受苦啊？
为什么好人受苦？
为什么我们亲爱的人会得到癌症？为
什么我们亲爱的人得到癌症？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老板没有器重我们？
为什么老板没有器重我？
我的表现比别人好，但是生气的时候他生气，我没有生气，
我表现比别人好，为什么人家升职不是我？
为什么我的家庭会碰到这许多的问题？
为什么家碰到那么多的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基督徒生命当中有很多事你不能够了解的，
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我们是不可以了解的，
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记得一件事，
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
上帝的道路高过你的，
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我们不知道，没有人能够知道主的心，
没人可以知道主的心，
但是基督徒要学习顺服，
但是基督徒要学习顺服，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主权，
我们要相信上帝的主权，
相信上帝在你和我的生命中的带领，
相信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
虽然我现在不明白，但是有一天我可能会明白，
虽然现在不明白，但可能有一天会明白，
谁知道主的心，
谁知道主的心，
第二个问题保罗问了、
第二个问题保罗问的，
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上帝的谋士，
谁做过上帝的谋士呢？
谋士就是参谋长啊，
谋士就是参谋长、
这个问题问得有一点好笑
啊，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好笑，
谁要做上帝的谋士啊？
边个做过上帝的谋士？
上帝需要我们给他意见吗？
上帝需要我们给意见他吗？
我觉得这是天大的笑话，
觉得这个是很好笑的笑话，
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
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他不需要我们给他意见，
他不需要我们给他意见，
中国话一句话说班门弄斧，有没有听过、
有个成语叫班门弄斧，
听说班门是很会做斧头的、
听说班门很会做斧头，
在班门的面前来做斧头给他看、
在他的面前做斧头给他看、
那就说我们不自量、他是专家，我们在他面前要班门弄斧、
这意思是我们在专家的面前班门弄斧，
英文也有一句成语跟班门弄斧很靠近，
英文也有一句成语跟班门弄斧很接近，
但是听起来很奇怪，
但听起来很奇怪，
他是说 teaching grandmother sucking egg， 有没有听过 teaching grandmother sucking egg， 就是教祖母怎样吸鸡蛋、
就是教祖母怎样去吸鸡蛋，
我不知道祖母怎么吸鸡蛋的、我不晓得祖母怎么吸鸡蛋，
不知道祖母怎样
怎么吸鸡蛋，吸鸡蛋，
吸鸡蛋，
吸鸡蛋、不过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英文如果你听到 teaching grandmother sucking eggs， 意思就是说班门弄斧的意思了，
如果听到这句英文成语，意思就是班门弄斧、
多少时候你和我也要想做上帝的谋士，
多少时候你都和我都想做上帝的
名。我们要给上帝意见，
我们要给上帝意见，
我们要告诉上帝，上帝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
我们跟上帝说你应该这样做这样做，
甚至我们向上帝发号令，
甚至我们向上帝发号令，
要按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
要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
上帝啊，你要替我做这个事情，替我做那个事情
啊！上帝，你要为我做这件事，为我做那件事。
当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向上帝怎么样？我们就向上帝抗议。
当上帝没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向上帝抗议
啊！埋怨上帝，
埋怨神。
上帝啊，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你没有听我的祷告呢？
哇！神啊，为什么你没听我的祷告？
啊！上帝，你为什么对我不公平？
啊！话上帝，点解对我唔公平？
为什么我的环境比别人不好？
点解环境比别人差？
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听话，我的孩子不听话？
点解人哋嘅细路仔听话，我细路仔唔听话？
为什么我的工作的环境比别人差？
点解我工作环境比人差？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向上帝抗议。
好多时候我哋向上帝抗议。
咁你想，如果有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啊，要来告诉你婚姻辅导的事，这个怎么样夫妻相爱，你会感觉到怎么样？
你想想，如果一个没结过婚的人来到要同你做婚姻辅导，要怎样相爱，你会怎样呢？觉得
夫妻有问题啦，这个没有结过婚的人啊，他来告诉你怎么样夫妻相爱的道理，你会感觉到怎么样？
即系如果你夫妻妻有问题，一个未结婚嘅人嚟同你讲话，点样可以做到夫妻相爱咁样咧？
知道你根本没有结婚，你怎样要教我呢？
你觉得嗰个人根本都唔知道，都冇结婚，佢点样教我呢？
或者一个没有儿女的一个人啊，他来教你怎样管教儿女？
或者一个冇仔女嘅人嚟教你点样管教儿女？
你会有怎样的反应？
你有点咩反应呢？
我想你的反应是：你怎么知道？你根本都没有孩子啊！
你嘅反应就系你点会知道你都冇仔女？
如果你是一个医生，
如果你是一个医生，
你的病人来找你，
你的病人来找你，
他告诉你说：“医生啊，我要这个药。”
他跟你说：“医生，我要这个药。”
你要配这个药给我，
你配这个药给我。
这个分量要多少？
分量要几多？
我要怎么怎么样啊？要做医生的会很生气的哈。
做医生的会好嬲。
谁做医生？是我还是是你？
咁边个是医生呢？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好像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
有阵时觉得我哋对上帝好似系咁样。
我们要做上帝的谋士。
我哋要做上帝嘅谋士。
我忘记了上帝是看透万物的神。
我哋忘记咗神系看透万事嘅神。
上帝看见整个大图画。
神睇到成个大图画。
我们只看见一个小小片。
我哋只系睇到一小片。
上帝看见永恒。
上帝睇到永恒。
我们看见的是今天。
我哋只系睇到今日。
系啊，我们跟上帝比，我们就是一个像小孩子一样。
同上帝相比，我就是一个小孩子。
上帝不需要我们教导。
上帝不需要我们教导。
上帝是所有事情的专家。
上帝是所有事情的专家。
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
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
我们不要把这个角色跟上帝对调。
我们不要将角色跟上帝对调。
把一切的主权交托给上帝。
将一切的主权交给上帝。
让上帝做上帝。
让上帝做上帝，
知道他知道应该做什么，
他知道应该要做什么，
不要做上帝的谋士
啊！我不要做上帝的谋士。
保罗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他答案是不能不可以哦。第三个问题，保罗问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保罗问什么呢？
谁欠上帝欠谁的债？
上帝欠了谁的债呢？
他那个意思就是谁欠上帝欠谁的债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上帝欠了哪个人的债呢？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欠我的债，要还我他的债。
他意思是说，上帝欠了哪个人的债呢？要还。
弟兄姐妹，很多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以为上帝欠我们的债。
好多人包括我哋基督徒以为之上帝系欠咗我哋。
上帝啊，你知道吗？我替你做很多事啊。
上帝，你知道吗？为咗你做好多事。
哎呀，我教主学了。
我去教主学。
啊，我这个我还做执事哦。
我做执事。
我还在厨房里面做茶点哦。
我又喺厨房度做茶点。
做了很多年。
做咗好多年。
我还去做宣教，短期宣教。
短宣。
所以上帝明明欠我很多，
所以上帝你赞咗，
上帝好像欠我们债务累累。
啊，上帝是欠落我哋嘅债务。
我为上帝摆上时间的代价。
我为上帝摆上时间嘅代价。
为上帝的缘故，我牺牲了很多。
为上帝缘故，我牺牲咗好多。
所以上帝欠我很多。
所以上帝欠我。
上帝要还给我。
上帝要还俾我。
在一个基督教的研讨会当中，
在一个基督教的研讨会当中，
讲完讲完了以后，
讲完之后，
有会众发问题。
啊，会众发问问题。
有一个会众他没有站起来讲，不过写在一张纸上。
有一个会众啊，写在一张纸上。
交给讲员。
交给讲员。
这张纸上的问题这样写。
纸上的问题是：
亲爱的牧师。
亲爱的牧师。
我感到很怀疑。
我感到很怀疑。
我一直为某件事情祷告。
我一直为某一件事祷告。
我明明知道上帝应该给我的。
我明明知道上帝应该给我。
可是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
但是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
他说牧师你知道吗？
牧师你知道吗？
我在教会做会员做了30年。
我在教会做会员做了30年。
我做了主日学校长25年。
我做主日学的校长做了25年。
我做了教会的执事10年。
我做教会执事10年。
哎呀，上帝欠我很多。
上帝欠我好多。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
我真的明白为什么神没有听我的祷告。
牧师请你给我解释。
他说牧师请你为我解释。
这个讲员就给这个问题做了解答。
这个讲员就为这个问题做了解答。
他这个问题很简单。
他解答很简单。
问这个问题的人以为呀，上帝他替上帝做了很多事。
问这个问题的人他以为知他为上帝做了很多事。
他以为上帝欠了很多债。
他觉得上帝欠了他很多。
我必须要听他的祷告。
所以必须要听他的祷告。
所以上帝要还他的债务啊。
上帝要还他的债。
发这个问题的人。
问这个问题的人。
他是奉自己的名祷告。
是奉自己的名祷告。
他不是奉耶稣的名祷告。
他不是奉耶稣的名祷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请你记得一件事。
请你记得一件事。
上帝没有欠我们任何债。
上帝没欠我们任何东西。
英文有一句话说 God is not our debtor。
英文有一句话上帝不是我们的欠债人。
我们欠上帝很多债。
我们欠上帝很多债。
我们亏欠上帝的荣耀太多了。
我们亏欠上帝的荣耀太多了。
上帝赐给我们生命。
上帝赐给我们生命。
上帝赐给我们生存的许多的条件。
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生存。
上帝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
上帝赐给我们耶稣基督。
在我们人做罪人的时候，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
在我们仲是罪人的时候，赐给我们耶稣基督。
他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
他用重价将我们买。
让我们出死入生。
让我们出死入生。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
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
在基督耶稣里面有永生。
我觉得我们欠上帝太多了。
我觉得我们欠上帝太多。
上帝不是我们欠我们债的人。
上帝不是欠我们债的人。
好，接下去的一节36节，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崇拜。
然后36节，保罗让我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崇拜。
真正的崇拜是愿上帝的荣耀。
真正的崇拜是愿上帝的荣耀。
拉丁人说了 Deum Gloria， 这个是当时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一句出名的话，说了 Deum Gloria， 愿上帝的荣耀。
拉丁文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候一个很出名 的句子，是愿上帝的荣耀。
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呢？
我看保罗怎么说。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
保罗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
拉丁文 gloria deum， 这个 sorry deum gloria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愿荣耀归给上帝。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愿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崇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他。
我们与一生的崇拜，基督徒的生命，愿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神。
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 paradigm shift 这个字？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句子呢？
他的意思就是心意更新，
意思就是心意更新。
心意更新呢，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的，我们心意要更新。
啊，亦都系好似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我哋心意要更新。
心意更新而变化，还记得吗？
啊，心意更新而变化。
很多这个会议啊，都喜欢用心意更新啊。各位，你记得在黄金海岸最近有一个会议，就是 paradigm shift 这个。可能你没有看过，
好多会议都很喜欢用到这个字的。
我最近不久以前参加过一个大会，也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是属灵的心意更新。
在没几天之前都参加过聚会，就是也都用这个字，是讲到属灵的心意更新。
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的心意要更新，
我们的心意要更新。
保罗讲到领受神恩典的人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保罗讲到领受神恩典的人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我们不再看自己是宇宙的中心，
我们不再看自己为宇宙的中心，
上帝才是，
上帝才是。
我们也不再看自己是生命的主人，
我都不看自己为生命的主人，
基督才是，
基督才是。
我们要从自我转向上帝，这就是paradigm shift 的意思，心意更新的意思。
我要将自我转为上帝，这个就是心意更新的意思。
当我们的心意更新的时候，
当我们心意更新的时候，
我们的崇拜有一个新的观点，
我们崇拜有一个新的观点，
我们基督徒生命有一个新的一个看法，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看法。
崇拜跟生活就分不开了，
崇拜和生活就分不开。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很多时候啊，我们对这个崇拜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现在看看，很多时候我们对崇拜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崇拜以自己为中心，
崇拜以自己为中心。
当我们在崇拜中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发一个问题。
但是当我们崇拜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
哎呀，我们这个今天的崇拜对我没有什么帮助，
今天的崇拜对我来说没什么帮助。
我常常听到有人告诉我说，今天的崇拜对我没有什么帮助。
经常听到有些人说，今天的崇拜对我没什么帮助。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问错了，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人问错了。
崇拜不是这样问的，
崇拜不是这样
问的。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这个崇拜中上帝的荣耀吗？
我们要问的是，在这个崇拜当中上帝有没有得到荣耀。
因为我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
我们是以上帝为中心，
我们以上帝为中心。
在崇拜中上帝是最高的，
在崇拜里面上帝是最高的。
在我们崇拜里面上帝得到荣耀吗？
在我们的崇拜里面上帝没有得到荣耀，
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才是我们要最关心的问题。
难道我们的生活上帝得到荣耀吗？
我们的生活里面神有没有得到荣耀？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工作上，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工作上，
在你的事业、你的学业或者是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的事业、学业、在你家庭方面，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
上帝的荣耀吗？
上帝有没有得到荣耀？
在我的事业上上帝的荣耀吗？
在我事业上神有没有得到荣耀？
在我的家庭里上帝的荣耀吗？
在我家庭里面神有没有得到荣耀？
在我的学业学习的过程中上帝的荣耀吗？
在我学习的过程中神有没有得到荣耀？
这才是保罗所讲的荣耀颂的意思，
这个才是保罗所讲荣耀。
这个荣耀颂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崇拜，基督徒的生命不能够分开
啊，这个荣耀颂的意思是我们基督徒的崇拜和生命，
而且是上帝要高举，上帝要得到荣耀，
而是高举上帝，上帝得到荣耀。
我很喜欢巴特，各位你知道巴特这个音乐家，
好中意呢个巴特呢个音乐家。
巴特写的每一首诗歌都加上了 SDG，
佢写嘅每一首诗歌都加上咗 SDG。
你知道呢个 SDG 是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呢个系咩意思啊？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Soli Deo Gloria 拉丁文，
就系头先我所提到嘅拉丁文。
愿上帝得荣耀，
愿上帝得荣耀。
巴特的每一首诗歌是愿上帝得荣耀。
他的每一首诗歌都是愿上帝得荣耀，
不是以自己的荣耀，
不是以自己的荣耀。
巴特的每一首诗歌不是写他的名字在后面，
他每一首诗歌都不是将自己的名字在后
面，他是写 SDG，
他是写愿上帝得荣耀。
为上帝的荣耀，
愿上帝的荣耀。
他的诗歌是为上帝来写的，
他的诗歌是为上帝来写的，
不是为人来写的，
不是为人写的，
不是为自己写的，
不是为自己写
的。我多么希望今天我们在读保罗的荣耀颂，
我希望我今天读到保罗的荣耀颂，
我们真的懂得在我们的崇拜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愿我们在崇拜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目标就是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
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目标就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
愿神祝福自己的话语。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保罗给我们写了这首荣耀颂。
感谢你保罗为我们写了这首荣耀颂。
这首荣耀颂无非是要告诉我们，
这个荣耀颂无非是要告诉我们知，
我们的一生是要荣耀上帝，
我们一生是要荣耀上帝，
我们的崇拜要荣耀上帝，
我们的崇拜要荣耀上帝，
不是荣耀我们自己，
不是荣耀自己，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家庭要荣耀上帝，
我们工作、我们学业、我们家庭要荣耀上帝，
让我们做一个懂得荣耀上帝的人，
让我做一个懂得荣耀上帝的人，
让我们懂得做一个感恩的人，
懂得做一个感恩的人，
知道你没有欠我们什么，而我们欠上帝太多了，
知道上帝没有欠我们任何东西，而我们欠上帝太多，
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主摆上，
愿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为主摆上，
我们为主所做的像保罗所讲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为主所做的好像保罗所讲都是理所当然的，
主啊，是的，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你，
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一生献给你，
把我们的家庭献给你，
包括家庭学业，
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完全的献上，
将我们的学业、事业完全的献上，
当作活祭是你所喜悦的，
当作活祭是你所喜悦的，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个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